弟兄姊妹平安，今日有机会同大家再次分享关于信仰的一些历程。今日想同大家分享的就是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20节。一般我们说大使命是耶稣基督离世前的一个吩咐，在马太福音的28章19、20节。很多时候我们都忽略了18节经文，经文是这样说的。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的吩咐很清楚交代了一个讯息，可以说是一个托付给门徒们，要将这个的福音，这个的使命要传扬去到世界的地极。如果加上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经文是这么说的，他说你们要去耶路撒冷等候，等候圣灵的降临，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你们必得着能力，并且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主的见证。两处经文，相信大家对信了主一段的日子的弟兄姊妹来说一点都不陌生，但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关于大使命里面一些很令人产生误解的一些事情，我希望今天短短的时间跟大家来到反思一下。第一个误区就是以为大使命是一件很小的事，或者跟你是无关痛痒的事情，绝对不是。相反，大使命是一个非常艰巨和浩大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耶稣基督的吩咐里面是提到，用一个阔度来说，是指到这个福音要传到地极，就从耶路撒冷这个小小的地点，一个的城市，是不是？一个国家里面的其中一个小的城市，你可以说是一个首都都好，但都是一个微小的城市，要将福音从这个耶路撒冷传到去地极，可以说是天方夜谭，可以说是不实际的，都不知道在说什么，怎可能由耶路撒冷一路传开去，传到撒玛利亚，甚至传到地极，有可能吗？不是不可能，只不过是很艰巨，非常浩大的一个工程，绝对是不简单，不是普通的差事。弟兄姊妹，主耶稣的临离别之前的吩咐就已经讲，他说要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那些门徒，可见呢不是普通事情需要这么严重或者是这么郑重的一个吩咐和一种的赐予能力，使我们能够去这样做，可见这件事情是极其巨大，不是一件普通可有可无的事情。耶稣基督的吩咐不单止是说他要将天上地下的权柄赐给门徒，并且应许圣灵要降临在门徒的身上作成这件事。所以三一神里面的耶稣基督圣子的吩咐，带着权柄的赐予，加上圣灵的降临同在，将福音传到地极。主耶稣还有一个应许在里面，就说凡是传福音这样去履行大使命的基督徒们，都有主的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相信主讲完之后不会收回这句话， 今日你同我睇大使命，应该睇为系艰巨嘅使命，所以先至赋予有咁样嘅权柄同埋咁样嘅能力，先至能够去完成呢个使命。千百年嚟，呢个使命传到今日，可以咁讲，两百年前嚟到中国之后，呢个福音在中国生根长大。今时今日，我们在北美是一个很安舒的环境，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忘记了这个大使命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我已经不再重视主耶稣所吩咐的这个大使命呢？我有时都会想，为什么当时耶稣要吩咐交代给这十二个的门徒，当时十一个，因为有一个已经出卖了耶稣，很可惜，犹大出卖了耶稣。好了，交付给这十一个门徒，吩咐他要将福音传到地极。啊，弟兄姊妹，你想想什么人要去造成这件事呢？按我的理解，主耶稣一定是找一些最厉害的人，最 powerful 的人，无论他的智慧、他的学历、他的钱财、他的才干，各方面的东西都是赋予给他们是最好的，所以他们先有把握可以做到这个这么艰巨的使命，是不是？看回头又不是的，真系睇下嗰十一个门徒咧，打鱼嘅好几个啦，马太做收税银嘅，即系职业都叫做好啲啦，但系又唔似得系一个真系能言善辩嘅人哦。弟兄姊妹，究竟呢个福音点解要拣选一啲咁卑微或者系普通嘅人嚟到去做一个传扬福音嘅工作呢？弟兄姊妹，一方面我们要想，其实传福音就不是专利于某一些有才华、有学历、有口才的人才能够去讲，不是的。传福音其实就是普罗大众的门徒都可以去传扬，都可以去将这个福音好像耶稣基督所讲传遍天下。这福音要传遍天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然后末期先至嚟到，呢个系一个等待发生嘅事实，亦都俾我哋睇到传福音系普遍信徒都有呢一方面嘅使命，所以唔净系嗰十一个使徒，唔净系今日你同我听到，往后新信主嘅基督徒们，你们都有传福音嘅使命。耶稣基督已经吩咐了，这个艰巨的使命是需要藉着他的权柄能力，并且有圣灵的同在能力，帮助我们，刚强我们，给我们能够将福音传扬开去。第二方面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传福音的事情是交付给了一种人去传达。这种是什么人呢？很明显就是信了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称为主的门徒，对不对？当日使徒他领受这个大使命的时候，就是将这个福音一代一代一代地传扬下去，传到一个地方叫做安提柯，是一个外邦的地方。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很明显就是彼得啊、雅各啊这些这样的主的使徒呢，在当中做带领的工作。很奇妙，福音开始传扬开去的时候，去到一个地方叫做安提柯。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你会发现他们为什么会有福音传到去安提柯的呢？就是因为有一些人开始在耶路撒冷，可以这么说，他们是受着逼迫，慢慢 分散到不同的地方，但是分散的过程当中，他们都将福音带去不同的地方。这个在《使徒行传》头那十二章给我们都看到的。但在十一章的时候提到这个安提柯的教会呢，是一个外邦人的教会。可以这么讲，他们为什么会继续去传扬福音呢？因为他们有一个神圣的使命领受了，然后又传开去。在安提柯的这个教会里面，十一章第二十节这样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柯，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多了。刚才讲安提柯这个外邦人的教会是怎样去建立的呢？咁当然福音由耶路撒冷开始传扬开去啦，后来呢福音呢就去到外邦嘅地方，正如主嘅吩咐一样。但係留意一样事情，安提柯嘅教会后来唔单止称为门徒，而且多咗一个名字叫做基督徒。基督徒就係指到一位跟从基督嘅人，并且他的生活言行被当时的人看为，咦，这一班人不是普普通通的人，这班人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所以称他们为基督徒。所以传扬主福音的人其实就是这一班的基督徒，他们有一种的身份和有一种的特质，在他们的身份和特质当中流露出一个信息，就是你们要相信耶稣。所以不单止他们去讲传扬福音，他们在一个生活言行当中表达出鼓励人相信耶稣。弟兄姊妹，你在你的生活里面其实都可以这样做，因为你的身份就是基督徒。虽然不是穿着一件衣服告诉人你是一个基督徒，而是你的言行生活，你的表达就是传扬耶稣基督。所以希望你能够体会得到，原来传讲福音的信息并不是停留于口讲，亦都同时间是在生活里面表现出来。第三点，传扬福音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我们要等候圣灵的能力。当时使徒他们不是听到耶稣基督吩咐之后呢就即刻去传的，因为耶稣基督的吩咐里面包含了他们要回去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所以圣灵的工作就是一个的，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传福音的能力，同埋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带来的果效。福音肯定是能够改变人生命，并且令到人可以继续将这个福音传扬开去。你和我今天信了耶稣，肯定发现我们的生命改变了，肯定能够去明白到这个救恩对我们几咁宝贵。另一步，我们就将这个宝贵的福音继续去传给我们身边未曾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圣灵是会帮我们去完成这个的工作，不是单靠你和单靠我。就讲哥尼流这个罗马的军官，他怎样信耶稣的呢？其实就是圣灵在彼得的身上做了感动，同时间在哥尼流的身上做了感动。两者是配合起来，哥尼流的一家听到彼得所讲的信息，就接受相信主了。可以这么讲， 佢哋係屬於跨文化咯，因為由猶太嘅文化去到一個羅馬嘅軍官。弟兄姊妹，聖靈嘅工作，還記得安提柯嘅教會喺《使徒行傳》十三章，佢哋禁食祈禱，聖靈話差派保羅同巴拿巴往外邦傳揚福音。聖靈嘅工作，並且會差派人去成就呢個大使命。所以弟兄姊妹，今日你話啊死啦，即係靠我把嘴巴，靠我少少見證做到啲咩呢？其實你唔好淨係睇自己，或者過於睇自己。相反，我哋要睇到福音嘅傳揚係聖靈嘅工作。如果我哋冇咗聖靈嘅工作，淨係只有傳揚福音，我相信呢個福音都唔係聖靈想要我哋傳。所以求主幫我哋能夠睇清楚《使徒行傳》聖靈嘅降臨係要使福音傳揚直到地極。有啲基督徒就會問：哎呀，牧師，我都冇傳揚福音嘅恩賜，你就揾嗰啲傳揚福音有恩賜嘅人啦嚇，我可以捐錢，我可以幫助一啲乜嘢，我都可以嘅。但係傳咧，我真係唔得嘅咧。我翻查考聖經，確實喺聖靈所賜嘅恩賜裏邊有一種叫做傳福音的，冇錯。傳福音是一些有恩賜的人去傳，但是並不是說那些人傳了就代替你和我去傳，只不過那些人是更多或者更加專業來到去將福音傳揚，不代表我們不可以傳，所以不要將兩樣東西混為一談。上帝沒有給我有傳福音恩賜，所以我就不用傳。正如在中國有一些很老套的說話，你的孩子學些什麼呢？他們一定會說，我的孩子又學鋼琴，我的孩子呢又學書畫、運動等等。那些不是奧林匹克運動員的專利嗎？沒錯，那些是專門去做運動並且要為國家攞獎的人去做的，但不代表普羅百姓他們不可以做，他們沒有資格做，他们没有能力去做。不是，我们不要再搞错于我们有没有恩赐去传福音，相反我们有没有听清楚主的托付，他使我们去传扬福音是赐下了权柄能力，应许了圣灵与我们同在，并且他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姊妹，我们要再一次起来，嚟紧嘅幸福小组，我再一次喺呢度推介八月十二、十九同埋二十六三个礼拜四晚上，只要你稍微感受到、感动得到呢一堂嘅信息，希望你能够报名参加。我哋预备咗十六位嘅福长，从年长嘅乳伯去到年轻嘅学生，佢哋都嚟到去担任福长，希望带领更多的同工一起在团队里面去传福音，盼望你加入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切切等候，愿神赐福给你，拜拜。